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针对中共美国土安全部发90日冲刺行动，菲律宾向美国倾斜，秦刚急赴马尼拉补救，余茂春罕见以中英双语发言，俄罗斯战机摆乌龙，轰炸本国城市，上战场换药物，俄艾滋病囚犯话前线风险比留在监狱细，中国130万人奔向越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针对中共美国土安全部发90日冲刺行动，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已下令对美国容易受到中国威胁的六大关键领域进行90日冲刺审查，其中包括芬太尼走私、中国对供应链的控制和防止中国利用移民系统将它的特工安插到美国。另外，人工智能亦是一个新焦点。据美国华盛顿时报报道，马约卡斯在星期五发表的国土状况演讲中宣布这些举措，这个亦为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敲响新警钟。他说，北京有能力亦有意图破坏我们在国内外的利益，并正是利用他的国家力量的一切工具来这样做。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准备好在今日和未来防范这种威胁。马约卡斯的演讲是在他向国会提交给该部门最新的四年一次审查报告后第二日发表。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希纳穆尔蒂对此发表声明，赞扬这个举措。菲律宾向美国倾斜，秦刚急赴马尼拉补救，美菲正是在这里进行两国军演史上最大的肩并肩联合演习。中共外长秦刚在21号抵达马尼拉访问，22号会晤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而小马可斯将在5月1号访问美国，并同拜登举行峰会。有分析指，在菲律宾重新投向美国怀抱之际，秦刚急赴马尼拉试图补救双方关系。综合报道，杜特尔特担任菲律宾总统嗰阵，虽同中共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多有摩擦，但采取忍让政策。而新总统小马可斯去年6月当选后，同美国行得越来越近。秦刚抵达马尼拉，正值美国同菲律宾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按照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清的说法，秦刚此行是为强化互信，这句话透露了目前正是中非两国互信程度相当低。法新社报道，北京和菲律宾都在南中国海争夺主权，秦刚前任王毅曾在小马可斯去年当选总统后和他会面，又说小马可斯的当选令中非关系翻开新的一页，开创两国关系黄金时代。不过自那阵以后，小马可斯越来越靠近美国，并即将访问白宫和拜登讨论强化传统盟友关系。马尼拉和华盛顿近日宣布将共同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巡逻。今年2月菲律宾宣布在美军已有5个驻菲军事基地基础上，同意美军再进驻4个新的菲律宾军事基地。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清的话，从美国在菲律宾新增基地的位置看，他的意图不言而喻。法新社分析说，尽管菲律宾的军事力量是亚洲最弱之一，和周边水域的战略价值在和中共发生冲突那阵将成为美国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当选的小马可斯总统正是寻求改善被他前任杜特尔特破坏的美菲关系，这个亦是北京最不愿看到的。 余茂春罕见以中英双语发言同样内容，说中共之事就是全球之事。前美国国务院办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教授21号罕见以中英文发出，台湾之事是全球之事，中共之事是全球之事等内容。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在最近亦强调菲律宾的重要性，说西控南海，北压巴士海峡，东面是菲律宾海。而中美最有可能爆发海军大战的两个地区，一个在南太，一个就是菲律宾海。余茂春在他的推特转印韩国总统尹锡悦的最新讲话，说台湾问题不单只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问题，就好像朝鲜问题一样，台湾的事是全球的事。同样，中共问题不单只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问题，就好像台湾问题一样，中共的事是全球的事。尹锡悦是在日前接受路透社独家采访那阵作出上述表态，他反对中共试图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中共外交部在20号谴责尹锡悦，说台湾问题不需要外人指手画脚。韩国同一日随即召见中共大使，强硬抗议北京的外交无礼。而台湾国策专家郭玉仁之前接受法广采访时指，中共针对的对象其实是美国。他说，中共如果有一日武力犯台的话，台湾不会是一个封闭型战场，他一定会外日，一定会牵动到冲绳群岛和日本群岛，往南一定会延伸到菲律宾群岛。所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在2月去巡视菲律宾军队那阵，他亦有讲过一样的话，就是说他无法想象台湾有事，菲律宾可以置身事外。对日本来讲，其实亦是一模一样的情况。所以基本上台湾的战略重心太细太短，它爆发战争之后的外日性会非常强。外日性的意思就是说，无论中共要或不要，只要武力犯台，必然会牵连冲绳群岛、日本群岛和菲律宾群岛。更不用说美国在海外最大的海军陆战队基地和最大的空军基地，在冲绳岛的加守纳和普天间，中共虽然没说会武力修复钓鱼台，或是用武力攻击冲绳群岛和菲律宾群岛，但他只要动念头要武力犯台，就必然会牵动台湾北边和台湾南边的岛链，这个是他要或不要都会发生的事。他仲说，我们现在有非常多证据可以显示，习近平试图将解放军在2025年前打造成世界第一流军队，他的海军和空军目标都在太平洋，他针对的对象其实是美国。俄罗斯战机摆乌龙，轰炸本国城市。礼拜四晚，俄罗斯一架超音速战机意外地在本国边境城市投下一枚炸弹，造成三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已就此乌龙事件展开调查。礼拜四晚，一枚炸弹袭击了俄罗斯西南部边境城市别尔哥罗德，并引发强烈爆炸。该地距离乌克兰边境约40公里。爆炸损毁了附近一些公寓和车辆，目击者说一辆汽车甚至被抛到商店屋顶上。官员说街上还炸出一个直径20米的大坑。别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说，有三人受伤，一人拒绝被送院，一名居民被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和脑震荡。格拉德科夫连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局还连夜疏散一栋公寓。居民们起初还以为是乌克兰发动袭击，但俄罗斯国防部很快承认 是自己一架苏霍伊34超音速战机不小心投下一枚炸弹，并宣布已启动调查。军事专家说，这次投下的可能是一枚重500公斤的强大炸弹。上战场换药物，俄艾滋病囚犯说前线风险比留在监狱细。根据估计，俄罗斯自囚犯中招募的士兵有20%是艾滋病阳性。对部分人来讲，前线的风险似乎比留在监狱细，他们认为在监狱得不到有效的治疗。纽约时报报道，这些士兵说在俄罗斯监狱里面，他们被剥夺了对付艾滋病毒的有效方法。不过他们在乌克兰战场上看到希望，当局承诺如果他们同意战斗，就会给予抗病毒药物。这项募兵宣传对很多俄罗斯囚犯来讲确实有效。感染艾滋病毒的37岁士兵迪默说，俄罗斯监狱状况非常恶劣。迪默是在乌克兰中部第涅伯罗一间拘留所接受访问，他只是肯透露名字，因为担心若是透过战俘交换回到俄罗斯会被报复。迪默因毒品交易被判10年徒刑，俄罗斯御医将他一直在度服用以控制艾滋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换成他担心无效的药物类型。迪默说，他认为自己在感染艾滋病的情况下在俄罗斯狱中活不过10年。去年12月，他同意在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服役6个月，以换取罪刑赦免和抗病毒药物。迪默说，他所属的那排士兵被派去进行冒险性攻击，一波又一波几乎没有生还机会的士兵被派往东部城市巴克姆特郊区参战，多数人在战斗第一日就阵亡，迪默则被俘虏。俄军中很多都是囚犯，去年夏天起，众多被允许赦免的囚犯走上战场，那些有艾滋病毒或是私型肝炎的人被迫以非常公开的方式确定他们身份。当这些俄军被乌方俘虏那阵，很多人戴着红色或白色的橡胶手环，或两者都有，这个代表他们患有其中一种疾病。艾滋病毒阳性或私型这两种疾病在俄罗斯监狱都很普遍。战俘说，手环目的是保护其他士兵免受感染，但对佩戴者来讲亦有风险。如果佩戴手环者在战场受伤流血，士兵或医务人员不愿接触伤者，可能会因此延误急救。中国130万人奔向越南。过去20多年，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成了世界工厂，但随着西方和中国在地缘博弈上的持续升级，中美经济正是逐渐脱钩，订单产业链市场都开始转移到周边国家，尤其是越南。去年该国 GDP 增长 8%， 不单止创下25年来最快增速，而且创出过去10年来最高增长纪录。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很多中国人别无选择，只能去到东南亚地区找工作机会，尤其是邻国越南成了他们首选目的地。事实上，这种趋势和越南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但是去年越南进出口总额就达到7325亿美元，虽然相比起广东的12470亿美元仲是有一定的差距，但这个只是供应链转移的初期，继续下去越南赶上的势头将会越来越猛。越南不单止和欧洲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仲和美国达成和解，加强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联系，令韩国、日本企业大举投资越南，并通过和世贸多个成员国签订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 在准入、关税等方面为越南经济发展提供便利。目前越南在电子设备制造、纺织鞋服和家具等领域都出现领先中国的局面。截至去年5月的统计数据，这三个行业在美国进口份额中，越南产品占比已超过中国产品。而在一个图表中可以看出差明显的越南上升、中国下降的剪刀图形，就算是在技术要求比较高的工业机械和设备领域，越南亦超过了中国零点几个百分比。中国湖南迁来的南丝，在深圳玉律的维珍尼工厂，中国比亚迪原来在广东中山的大洋机电亦搬到越南，过去在广州的 LG 工厂业亦有从江苏前来的雅迪电动车总部都搬到越南。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